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青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面对竞争，面对压力，面对坎坷，面对困厄，有人选择了逃避，有人选择了面对或征服，结果不言而喻。越是逃避，越是躲不开失败的命运；越是敢于迎头而上呢，越是能够品尝成功的甘甜。亲爱的朋友，这个月以来，刘然都会不断的跟你分享关于不要逃避，把怯懦的心理转化成为一种老练，一种长腕，那么就可以很好呢成为我们的动力了。一个怯弱的人要培养自己的责任心，才有可能勇敢的承担责任，才可能可做自己到想不到的事情，不然啊，就会畏首畏尾呢，永远走不出这个阴影。不论遇着哪问题，哪怕是要面临失败，也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勇敢的战胜它，以积极的态度寻找应变的方法。一旦问题解决了，自信心也会随之增加。不论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敢于承担责任是一种永远不会褪色的光荣。同时，不敢承担责任的人是没得办法立足呢。然后一个人，朋友也好，爱人也好，老板也好，他们没得哪个是不喜欢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呢。他们也非常的乐于跟这些人相处、共事和生活。然而生活中却常常有推卸责任的事情啊。君和伟是同事，他们两个一直都非常的认真，也很努力，老板对他们两个非常的满意，但是一件事情却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有一次，君和伟一同把一件很贵重的古董运送到码头，没想到送货车开到半路就拉的了。因为公司规定，如果把规定时间送到，他们要被扣掉一部分的奖金。于是力气大的君背起古董一路小跑，他们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码头。这个时候，心存小算盘的伟想想，如果顾客看到是我背的邮件，把这件事情告诉老板，说不定会给我加薪的个。于是说：“股东交给我，你可喊货主干嘛？”大军把这个邮件小心的递给他的时候，他一下子没接住，古董掉到地上了，成为碎片。他们两个都认得这个古董打碎的意味着那样，没得工作不说，可能还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果然，老板对他们两个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的等待厨房的过程中，伟避开君一个人走到老板的办公室，对老板说：“老板，不是我的错，是君一个人 不修行还是真坏的呢？老爸把军叫到了办公室，军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老爸，最后他说，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失职，我愿意承担责任，另外为了家境不好，请求老爸酌情考虑对他的惩罚，我会尽力补缺我们所造成的损失。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等待处理的结果。终于有一天，老爸挨他们叫个办公室，对他们说，公司一直都很器重你们两个，想从你们两个当中选择一个人担任客服部的经理，没想到出了这种一件事。不过以后这件事情让我们更清楚哪一个人是合适的人选，我们决定请君担任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因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喂，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其实股东的主人已经看见了你们两个在接地股东时候的动作，他跟我说了他看见的事情，还有我刚看中呢是问题出现后你们两个人的反应。老爸最后这种说道，为推卸责任露得个失言的相差，你也会像他一样呢不敢承担吗？害怕灾祸降临而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你的不负责任决定了你被淘汰的结果。灾难就是喜欢不敢承担的人，老板就是喜欢敢于承担的人。
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吴启贤，很开心在这里问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一同靠主得力，更多在主的话语上扎根结果，每一天都心意更新的活出主的样式。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今天可还好呢？你可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又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6:19说，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休息解开足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
解开自我管理，皮肤病，关于带爪跑站，带爪疱疹俗称蛇皮，它通常是发生在身体的躯干上面，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手臂、腿部
或者是脸上。那么一旦是出现这个弹爪疱疹呢，就会出现弹爪排列的红疹子或水痘，而且呢这些红疹子或水痘是非常疼痛的，而且非常痒。所以弹爪疱疹呢是很难对付的一种病。但是弹爪疱疹也不是说不能治疗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认识一下哪样是弹爪疱疹。首先，到底是哪原因导致了弹爪疱疹的发生呢？这是由病毒所引起的。这种病毒呢也会引起水痘，得过水痘的病人呢就会对某些病毒残留在神经细胞里面，经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这段时间长达几十年，在某种情况下受到某种刺激，这种病毒就会再次的活化，并沿着神经到达末端，在身体的表皮上神经末梢长出疱疹。疱疹呢只限于身体的左边或者右边，那是因为神经分布的缘故。也就是说，神经分布通常在身体左右，所以呢这个弹爪疱疹的病毒顺着神经来到表皮上，就会长在这些地方。那么我们也解说了，这个病毒呢跟水痘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民间不是经常说小时候得过水痘，大了就有免疫了，那么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得过水痘，那么水痘的这种病毒呢就可能会有残留的情况，一旦有某些情况产生，那么就可能弹爪疱疹发作。那么要是真的得了弹爪疱疹该咋个办呢？首先，如果你觉得疼痛难忍而且又非常痒的话，那么建议你可以服用一些药，比如说止疼药扑脑疼，记住了，是扑脑疼。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能用阿司匹林。具体的原因你可以去询问医生的意见，但如果说是连服用扑脑疼都无效，那么就需要请医生开其他的止疼药。除了服药以外呢，你也可以尝试在牙痛的地方以冷热敷，减轻这种疼痛感。为什么说弹爪疱疹很难面对呢？因为啊，不仅是疼痛，而且还会痒。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去抓这些水泡，不要挨它抓破的，不然的话，这个水泡呢就会留下一个无法去除的疤痕，甚至会引起再一次的细菌感染，导致这个病情不断的恶化。另外，这个弹爪疱疹啊是一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病症，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那么医生就会根据你的情况进一步的为你治疗。此时必须要遵从医生的嘱咐，接受必要的治疗。通常呢我们会说，小的时候容易得水痘，而成年以后呢出现这种疱疹呢通常都是弹爪疱疹。如果说是这个疱疹呢已经扎到眼睛周围，侵犯到眼睛的位置，那么你就必须要找眼科医生来治疗，以防视力受到伤害。所以弹爪疱疹需要非常小心的来处理，因为你想神经是分布在人体的各个地方呢，所以这个疱疹有可能扎在很多不同的位置。那么弹爪疱疹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虽然说有一些患者呢可以自然的自愈，这个是在他自身条件啊，这个免疫系统能力比较好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病症不是很严重的话， 水泡会在两到四张顿自己消失。如果有一些少数的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呢，这个病毒和疱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扩散到全身。所以呢，你不要小看这个病症的杀伤力。如果说你一旦已经坏了，已经长疱疹了，那么先要去到诊所医院给医生查看，开一些止痛药或者是可以敷擦的药给你，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对抗这个病毒。那么一部分疱疹的患者呢，在水泡消失之后仍然还会有疼痛的后遗症。那么针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有各种各样处理方式呢，这个一定要询问医生的意见。那么每个医生都会选择他自己擅长的并且最适合你的方法。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带状疱疹是一种还比较常见的成年人会得的皮肤病，常常是出现在身体两侧，有时候会在四肢，也就是手臂、腿部甚至脸部都出现。那么一旦出现呢，一定要非常小心。第一，不要去抓它，抓破了以后会导致感染。第二，一定要在医生的嘱咐下服药和擦药，不要自己乱来。好了，希望今天的健康自我管理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月善祝福你。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说：“
我能肉体和我能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盐饭，直到永远。”
神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世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预知后事如何，
倾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大约瑟希望这四个兄弟回到他们来的地方，把别要命一起带来的时候，他们那四个兄弟都相当的狂轰，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父亲雅各最喜爱的儿子了。当父亲听住这个消息，又会有哪反应的？因为貌似可是又要失去一个兄弟。他们就请求约瑟高抬贵手，但是约瑟拒绝了。他偷听住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后悔之意感觉很欣慰。过去30年，看来已经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了，但是他还不是很肯定，所以啊，他决定要再考验他们一次，才能宽恕他们在他年轻时候对他所做的事情。于是约瑟就决定让西缅留下来作为人质，其他人回去挨别要米得了。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啊，雅各的心都碎了。大特的家人正在挨饿，仆人正在一个个的死的，来年的种子都还没得。于是雅各只有让步，让别要米和其他的兄弟一起回到埃及去，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这个决定真的是很难做呢。上一次他们一跨过边界就被抓了起来，而这一次所有的官员都对他们礼貌有加，他们被直接带到了总督的官邸，安排的住处还被当作贵宾一样的款待。他们感觉这个款待有点莫名其妙，毕竟他们不是乞丐，他们穷，但无论得着哪样，他们都是预备付出呢。他们不需要施舍，当他们拿出金子来买粮食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需要那样，只管拿，不用付出。”他们坚持付了，好少发现这些钱都被退回来了，藏在他们的袋子里面。有天晚上，在经过白日酷热下的跋涉过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就在谈论这个奇怪的事情。突然传来一阵呐喊声，河岸中出现了一群埃及士兵，他们是被派来追捕这些犹太人的。兄弟们就问他们做了哪样，并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但是埃及的官员说他们是奉命行事，总督的酒杯被人家偷走的了。而当天除了这几个犹太人来访以外，没得人接近过他，所有外国人都要被搜查，看来这是避免不了的了。于是兄弟几个就接受搜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自己的口袋，当最后一个口袋，也就是别要命的袋子打开的时候，哎呀，约瑟的酒杯就在这个袋子的最下面，证据确凿，无可狡辩，犹太人被打作是犯人，要回埃及，带到总督面前。绝望中，他们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看似有理的说不清的事情。他们发誓说自己根本就没得罪，但约瑟表情严肃，眉头紧锁，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最后他们支持不住了，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约瑟，说他们曾经犯了极其邪恶的罪行，如果能够补偿他们的罪行，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约瑟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并解释说那个酒杯是他命人放进别要命的袋子里面呢，他就是想再测试一下他这几个兄弟 是如何对待别要米。他命令所有的埃及人离开法界，但他们离开后，他从自己的宝座上走下来，拥抱别要米。亚国的儿子们惊奇地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全埃及权力最大的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兄弟。他们曾经试图给他杀死的，最后又给他变卖个米甸人的奴隶法子。当然，这个奇特的故事引起了埃及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兴趣。国王派出自己的马车，挨别要米接到埃及，也是挨新的那一片土地送给他的家人。就这种，犹太人离开了迦南，迁入了埃及，但是他们仍然忠实于他们的土地。亚国临死的时候，就要求挨他的遗体运到麦拉比山洞，跟他的祖父母葬在一起。约瑟亲自挨遗体运回了迦南，然后又回到埃及，并且在那里又住了很多年，蒙上帝恩惠，他受到埃及人民的爱戴，因为他的心地善良又宽宏大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当他已经有回转的心，我们是否会选择原谅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要原谅我们的弟兄一次、两次、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亲爱的朋友，我们都会犯罪。一旦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诚心悔改，祈求上帝能够原谅我们，而上帝的确做了。为那样，我们抓过来就不原谅我们的弟兄姐妹了。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知道甚至一清二楚，我的痛楚你说不哭，任何遭遇不能认输，依靠你的不会被欺负。哦，我心会失望就想退出，是你用爱将我揉住，我的软弱是面为主，却不知你在左右保护。哦，我讨厌甚至埋怨你的用心良苦，求你宽恕我的